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再告纽约时报索赔150亿，于朦胧离奇身亡引退党浪潮。杀猪盘为统战，太子集团被揭与中共统战部关联。以色列证实击毙也门胡塞组织参谋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16号再次对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要求赔偿150亿美元，并另加惩罚性赔偿，持续强调要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川普依法院要求将原先因篇幅过长而被驳回的85页诉讼缩减为40页后重新提起。该诉讼提交至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川普在新诉讼中指出，纽约时报针对他主持学徒节目期间的报道，以及涉及他税务操作的不实内容，损害他的名誉并构成诽谤。此外，他指控纽约时报及旗下记者在202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同一本书，在报道他与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的关系时进行不实描述，涉嫌诽谤，并将图书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列为被告之一，理由是为涉案记者出版了相关书籍。川普的法律团队表示，川普总统将透过这宗针对纽约时报该部记者与出版方的诉讼，持续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纽约时报发言人就回应称，此案毫无根据，企鹅兰登书屋目前未公开评论。事实上，川普过去一年已经分别控告 ABC、CBS 及《华尔街日报》，其中与 ABC 同 CBS 达成和解，获得几千万美元赔偿。中国演员于朦胧离奇堕楼身亡超过一个月，民间挖出来的黑幕越来越多，但官方仍然不立案，言论封锁更加严厉，反而引爆新一波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浪潮，亦都引起了台湾媒体广泛关注。很多大陆与海外华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说于朦胧的事件令他们彻底认清中共本质。来自中国的郑月溪在声明中写话，了解于朦胧的事，我先知道自己自细生活在黑暗组织下，因此决定退出中共组织。另一位美国华人亦都以于朦胧相关化名退党，表示他的死是一记警钟，我自愿切断同共产党一切联系。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最新预报，9月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1286000人，今年三退人数累计超过1166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4.2%。台湾媒体三立、民视、东森、New Talk 等都报道了相关情况，并指出2004年九平共产党发表以来，已有超过4亿5000万人声明三退。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于朦胧身为公众人物，仍然遇到这样的离奇死亡，很多粉丝和两岸民众深受震撼。中共视人民如人狂，即使是明星亦难幸免。有大陆人翻墙问台湾人为什么要关注，台湾网友相继留言声援，说他先是人先至是中国人，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来讲不太可思议了，作案的人还可以逍遥法外，我们台湾人太震惊了，而且心痛。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源表示，现在三退声浪持续扩大，就连海外有些亲共社团亦都出现抛弃中共的现象，显示红色恐怖体系正在崩溃。据了解，美国国会和纽约等地近月亦都举办多场公开退党活动，不少中国青年以真名退党并领取退党证书，另有网友在国际请愿平台发起为于朦胧讨公道全球联署， 簽名人數已突破45万。加拿大獨立媒體禮拜三披露，涉嫌跨國網絡詐騙與洗錢的太子集團，他們的幕後首腦陳志和中共統戰部存在直接聯繫，震驚國際社會。美國財政部和英國政府禮拜二共同宣布，對太子集團及其關聯的146个个人和實體實施全面制裁，凍結了陳志在亞洲、歐洲和英國的資產，切斷了陳志和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揭露他在多個大洲營運一個龐大的犯罪網絡，涉及強迫勞動、洗錢、投資計劃和盜竊資產，其中幾百萬無辜的受害者受害。這些洗錢團夥亦都遍佈紐約和倫敦。美國財政部更指出，陳志和副手利用政治關係向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行賄，以保護他們的犯罪集團，確保詐騙集團和非法融資渠道的持續運作。陳志現年37岁，原籍中國福建，後入籍柬埔寨，曾經獲封公爵頭銜。西方情報機構長期認為柬埔寨實際上是受北京控制的國家。陳志領導的太子集團被指控在全球多地經營強迫勞動的詐騙園區，並透過加密貨幣和奢侈品進行資金洗白。報道亦指，陳志和澳門黑幫崩牙區的尹國區有密切合作關係。美國情報部門早已經將尹國區視為中共統戰部重要聯繫人，他是緬北電信詐騙集團 KK 園區的大股東，他所屬的紅門會亦都被視為中共的海外統戰工具。同時，美方將太子集團在白樓的賭罪地契交易視為另一統戰滲透案例，當中牽涉白樓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王國丹，亦都被列入制裁名單。他和尹國區曾經在2018年共同會晤白樓前總統，並被指助長當地的腐敗和黑幫勢力擴張。王國丹和崩牙區都是中共統戰部的正式成員。美國政府這一次制裁不單止針對跨國犯罪網絡，亦都首次明確揭示太子集團和中共統戰部的關聯，凸顯北京勢力與全球非法行為交織的深層風險。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16号表示，以色列軍隊是一次襲擊中擊斃了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總參謀長加馬里，並稱未來我們亦將針對任何威脅採取同樣的行動。也門胡塞武裝當日亦都證實加馬里在執行任務時身亡。這個伊朗支持的也門叛軍組織沒有直接指責以色列擊斃了加馬里，但聲稱與以色列的衝突尚未結束，並稱以色列將他所犯的罪行而受到威脅性懲罰。今年8月，以色列對也門首都薩那發動了空襲，目標是胡塞武裝的總參謀長、國防部長和其他高層人物。這次空襲導致所謂的胡塞政府的總理以及多名部長喪生。以色列當時說，空襲所定的目標是加馬里和胡塞武裝國防部長等高級官員，並表示以色列正在核實這次行動的結果。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並引發加沙戰爭後無奈，胡塞武裝就開始針對途經國際重要海上通道紅海的民用和軍用船隻發動襲擊，聲稱目的是聲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前國安顧問博爾頓被大陪審團起訴。英國再推遲對中共超級大使館規劃裁決。伊利諾伊州一名警察被捕，經查是非法移民。美政府關門或持續到11月。下面請聽詳細的新聞內容。 16号马里兰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他曾经在2018年4月至2019年9月担任川普第一任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被控8项泄露国防情报罪和10项扣留国防情报罪。根据提交至格兰贝尔特地方法院的26页起诉书，博尔顿被指滥用国安顾问职权，在他在白宫处理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情报和外交事务期间，定期向两名和他关系密切但未被授权的人发送超过1000页类似日记的记录。起诉书写话，博尔顿还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蒙哥马里县的家中非法保存了与国防有关的文件、文字和笔记，其中包括最高机密级别的信息。司法部早前已经着手调查博尔顿离开白宫后的著作是否涉及非法使用国安机密。今年8月，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了他的住所，查获多份标有机密秘密的文件，部分文件内容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沟通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相关信息。9月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博尔顿因涉嫌处理机密信息不当而接受联邦调查。英国政府16号第二次推迟对中共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规划申请审批。在国家安全担忧不断升级之际，新任驻防大臣李德已经将最终决定的原定截止日期由10月21号推迟至12月10号。中共计划在伦敦金融区附近的前皇家铸币厂旧址建造一座欧洲最大的大使馆，占地约60万平方英尺。该申请在2022年被地方议会否决，之后英国工党政府将决定权收归中央，但争议至今未歇。英国政府今年8月发现，中共提交的新大使馆图纸部分因安全原因被大面积涂黑，政府要求审查完整而且未经涂改的计划，以确保对建筑内部加以了解。这一次审批延期决定发生在敏感时刻。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同一日表示，中共对英国安全构成日常威胁，一个使得政府处理大使馆的决定进一步复杂化。中共计划中的超级大使馆靠近金融城数据电缆的位置，而且拥有规模巨大、设计复杂的地下设施，尤其引发担心。这项建设计划引发英国政治界高度警惕，很多议员担心该设施可能被北京用作在欧洲的间谍枢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礼拜四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逮捕了一名警察，并指控他是来自黑山的非法移民，叫做博若维奇。博若维奇在庇护州伊利诺伊州的汉诺威公园警察局任职，是一名宣誓后入职的警察，拥有警徽、枪支和养老金。他是在中途闪电战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中落网的。中途闪电战是国土安全部9月初开始针对芝加哥展开的一项专项移民执法行动，重点打击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博若维奇是持 B2 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本应该在2015年3月31号之前离开美国，但他过期居留十几年后仍然非法留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指责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普里茨克，称他不单止允许使用暴力的非法外国人在伊利诺伊州社区中横行，还允许非法外国人担任经宣誓入职的警察。博若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重要公职职位上的非法移民。上个月 ICE 逮捕了爱荷华州最大学区的教育总监罗伯茨，联邦检察官已经这个月初正式起诉。 指控他犯有非法持有枪支的联邦罪行。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进入第17日，和历史上第四场纪录持平。川普总统和民主党之间的僵局仍未有破解迹象。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关门可能将持续到11月。星期四，参议院第十次尝试通过共和党提出的七州临时拨款法案，但最终以51-45票失败。川普政府正借助政府关门的难得机会，针对联邦政府雇员实施大规模裁员行动，同时以此对民主党施压。但工会就此提出诉讼后，部分裁员已被法院叫停。此外，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警告话，政府停摆每日可能导致$150亿经济损失。为解决燃眉之急，川普政府正通过重新分配资金，嚟支付现役军人的薪资，并为低收入母亲的食品援助计划注入$3亿。约翰逊称这些措施只是临时解决方案，并警告说月底的下一轮军人薪资可能将无法保障。他指责民主党的阻挠导致了军人难以获得薪酬。政府停摆正持续引发关注，双方需要在月底前找到突破口，否则经济和社会成本将进一步攀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